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十万个为什么去问大人，可大人们常常回答不出或没空回答，于是我们渐渐学会了把问题放心里，再也不问，甚至对很多的问题司空见惯，再也不思考，不求答案。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成长的悲哀。就比如小孩子会问父母，人为什么会生病呀？什么是死亡？可大人们顶多会在生病的时候抱怨一下，怎么这么倒霉？对死亡更因为人人都会一死，虽然会不自觉地悲伤难过，却并不认为需要问个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病和死亡的根源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类始祖自从犯罪悖逆神那天开始，灵魂就因犯了悖道的病而死，人就与神隔绝。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人生病不但肉体疼痛，灵魂也很痛苦。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生病而开心畅快，所以生病在提醒人，我们都需要跟神修复关系，才能使灵魂的病得医治，从而叫人心欢喜，灵快乐。而死亡的实质是隔绝，人肉体死亡是与人世间的一切，也就是物质世界彻底隔离，而灵魂的死则是与创造主神的隔离。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单要医治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医治人的灵魂，为的使人的灵魂能够苏醒，重建与神的关系，从而叫人能从永死，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悲惨命运中被拯救出来，转回到与神同在，也就是永生的境地。虽然人都不知道死后会如何，但人的灵魂渴望没有病痛，没有死亡的无声呐喊，一遍遍地在提醒人，要为灵魂预备安息之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青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4章31节到5章的第1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4章31到44节就讲述了耶稣赶逐污鬼、治好彼得岳母和许多病人， 以及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传道的故事。那么耶稣为什么能够到会堂里边去教训人呢？因为当时的会堂领袖呢，十分欢迎巡回传教士，让他们在安息日到会堂向聚集的百姓去讲道。使徒保罗他也因为这个习俗就得以向犹太人来去传福音。在耶稣讲道的那个会堂里头，有一个被鬼所附身的人，他就走到敬拜的地方，他就对耶稣出言不逊。耶稣呢，立刻就把鬼从那个人身上就赶出来了。假如我们以为在教会里头啊，便可以得到庇护，避开邪恶，那实在是太天真了。撒旦喜欢随时随地的来去搅扰我们。然而，主耶稣他的权柄是远胜过撒旦的，只要是耶稣在那里，污鬼就不能够久留。好，人们都感到特别的稀奇，耶稣竟然能够赶鬼，赶走那些由撒旦所控制，专门去折磨人、引诱人犯罪的邪灵。鬼他是堕落的天使，加入到撒旦背叛神的行列。污鬼呢，他可以使人变哑、变聋、变盲，甚至是变傻。耶稣在世上时曾遇到很多鬼，耶稣经常向这些污鬼来施展他的权威。污鬼不但是离开了这个被他所附体的人，路加记载这个人甚至没有受伤。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呢，是充斥着邪恶的，让人是深感害怕的。然而主耶稣他有大能和权柄，他已经胜过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包括撒旦和污鬼。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征服对邪恶的恐惧，那么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在西门彼得的家里头，耶稣就完全治愈了彼得他的岳母，不仅使他退了热，那么更使他恢复体力，他就可以立刻起来服侍有需要的人了。你看彼得岳母服侍人的态度是何等的美善。神他也常常赐我们健康的身体，好使我们能够去服侍别人。安息日他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是犹太人歇息的日子。那么按律法规定，人们是不可以远行的，所以村民们等到日落，安息日完结之后才能够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便医治好了每一个患病的人。那么为什么耶稣不让那些鬼暴露他的身份呢？原因有以下的几点。首先就是耶稣命令鬼闭嘴，那么显明主耶稣他有制服这些污鬼的权柄。第二是耶稣要他的听众因为主的话相信他是弥赛亚，而不是因为鬼的话。第三就是耶稣要按着神所定的时间来去揭示自己的身份，他绝不受撒旦控制。污鬼称耶稣为神的儿子、神的圣者，因为鬼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要显明的是他在成为君王以前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那么过早显明是君王的身份，群众对主降世为人所要做的事呢，就会产生错觉了。耶稣一大早起来，为要争取独处的时间。你看，连耶稣都需要独处来祈祷和恢复精力的，那么我们就更需要这么来做了。我们不可以为了要参与林林总总的活动，就挤掉单独和神相处的时间，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匆匆忙忙。每天不管你有多忙，有多少事要做，那么你都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和时间来单单仰望神，恒切祷告。神国的来临，这就是福音。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自从以色列民被掳至巴比伦之后，他们便一直等待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那么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这也是好消息，因为在神国里，我们可以从罪和自私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神的国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圣灵活在信徒心中。然而神的国也在将来，因为主耶稣他会再来统治一个完美的不再有罪恶的国度。好，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节， 就讲述了耶稣呼召几个门徒的故事。主耶稣他使用彼得的船作为讲台来去教导众人。在彼得和其他渔夫整夜劳力而没有收获之后，主耶稣告诉彼得可以捕获大量的鱼的确切的地点。虽然彼得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但仍然接纳一个木匠儿子的建议，结果呢，他就打到了满网的鱼。彼得就因为这个神迹，他就感到很惊慌。与耶稣的伟大相比，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自己非常渺小，一无是处。彼得知道耶稣治好了患病的人，又赶出污鬼，然而耶稣竟然会关心他日常的生活，了解他的需要，那么这就叫彼得深感诧异了。神他不仅拯救我们，他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去帮助我们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五章12-16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好，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就医治了患大麻风的病人。路加他是一个好医生，他承认在医治大麻风的过程中有一种心理层面的牵连关系，在当时呢，并不是很多人能够了解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发现自己长了大麻风的，但是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有一天，这个人他耕完田之后回到家里头，对他的妻子说，我手掌有一点痛，当我在耕田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扰，你能够帮我敷一些药在上边包扎起来吗？他的妻子就用绷带把他的手给包扎好，但是隔天疼痛更加严重了。几天过了之后，夫妻两个人都发觉事情有些不太寻常，他的妻子就说了，你应该到祭司那里去啊。那么这个男子他就到祭司那里去了，祭司就把他隔离了14天。那么当他被带出来时，祭司就仔细地检查他的身体，发现大麻风已经扩散了。祭司告诉他说，你得了大麻风病了。这个人他伤心地对祭司说，请让我去见我的妻子和小孩吧，我要向他们去道别。那么祭司回答说了，你不能向他们去道别，你再也没有办法拥抱你可爱的妻子了，你也永远无法拥抱你心爱的小孩了。这个人他就孤孤单单地离开了，他的家人把他的食物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离开，好让他可以来拿食物。他只能够远远地来看他的妻子，观察他的小孩一天一天地长大。然后呢，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经过了，这个患大麻风的病人他就求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万王之王耶稣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但是请注意主是如何医治他的。主耶稣伸出手来触摸这个感染大麻风的病人。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感受到有人愿意摸他了。你能够想象当基督把手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吗？那么试问，主耶稣有触摸到你的生命吗？有许多人他们的生命是需要被触摸的。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就会听从主的话而去传福音。我有信心你可以为主来得人的灵魂。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的5:17-20经文记载，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好，这里讲的就是加百农一个摊子得到医治的情形。这个人他的一些朋友呢，把他从屋顶上给坠下来，好让主耶稣可以看到他。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个事件。马可的记载最长篇，虽然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主就医治了这个人，因为有四个人把他带到主面前。这个可怜的人听到主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对这个人来说，这是最触动人心的话了。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触到救赎的信息，除非你用担架把他们从黑暗的角落里头抬出来，把他们带到可以听到神话语的地方。他们是属灵瘫痪的人，因为罪或者是世界上的其他事情困住了他们，使他们动弹不得。有些人是因为偏见而在属灵事物上寸步难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冷漠而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永远也听不到耶稣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这些事件全都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救赎的信息传给他人。我之所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因为这是神给每一位信徒的大使命。我亲爱的朋友，请记住，一个人没有办法单独的来去抬起担架的，是需要四个人才能够抬起摊子的担架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齐心协力的把神的话传给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好，路加福音的5:27-28经文记载，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好，税吏利未呢，他就是马太，这是继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西门、彼得等门徒之后，文主呼召立刻撇下所有起来跟随耶稣的门徒。利未呢，他就撇下了世上的职业、地位、权柄、财富，以得到主耶稣为至宝。那么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有记载的。路加福音的5:29经文记载，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个晚餐是利未他请的，他想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为主得人。利未他并没有接受过神学院的训练，他是一个税吏，他也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当他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是一个有钱的税吏，所以呢，他能够大摆筵席，邀请他所有的税吏朋友来去参加，使他们也认识耶稣基督。在那里呢，有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让他们闭口不说话，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最后呢，忍不住的就开口了。路加福音的5:30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好，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来去指责耶稣的门徒。主耶稣他的回答是非常巧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路加福音的5:31-32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问门徒了，为什么他们和税吏以及罪人一块吃饭呢？主耶稣他的答案很简单，他回答得很巧妙。主耶稣他是最伟大的医生， 他并不是周游四方到处医治健康的人，他来是要服侍那些有罪的病人的。福音是要给那些承认自己需要主的人的。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己啊已经很好了，是不需要被拯救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你承认你有需要，那么福音就是为你来预备的。基督能够救你，也愿意救你。如果你相当自负，承认自己啊没有个人的需要，坚持走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那么最后呢，你就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救恩将会和他失之交臂的。好，路加福音的五章第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好，文士和法利赛人接着又问了，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在进食，而耶稣的门徒却又吃又喝呢？路加福音的五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好，律法只规定犹太人在赎罪日那一天来进食，法利赛人却实行时常进食。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也效法他们。耶稣并不是反对进食，还说门徒将来会进食。可是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有内心的真正的虔诚，而不是徒有虚表的仪式。今天我们要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是进食也是有帮助的。进食就是承认我们的主在天上，而我们却活在一个拒绝他的世界里头。重点在于，不管我们进食与否，我们都应该把神的道传给需要神的人。好，这是在路加福音中第一个出现的比喻。路加福音的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露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主耶稣就间接斥责犹太人执迷于犹太教而排斥耶稣基督。当然，相比新葡萄酒，人们更喜欢陈葡萄酒，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明白了旧习惯有弊端，那么就应该有破旧立新的勇气和智慧的。然而犹太人不接受福音，仍旧被旧律法所缠累，在自身的罪中死去，这实在是很愚蠢的。人很自然会喜欢自己过去所旧有的生活方式，喜欢自己的老酒，也就是自己旧有的这个信仰模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主把新的东西就带给人类了，这个新的东西就是福音，明白这件事才是最最重要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补旧衣服的，他不是要来修补律法的不足的，主耶稣来是要为我们赎罪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主耶稣要做的事还不只是这样，主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穿上神公义的外袍，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福音的新酒，福音的新酒必须放在恩典的新酒袋里，而不是放在律法的旧酒袋里。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就是今天主要给我们的信息。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们新的东西的，他来是要拯救我们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那么就能够得救。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指出一个方向，就是信徒应该尽可能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这样呢，人们才能够听见福音，有机会做选择，决定他们是要接受主耶稣还是拒绝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我们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来去负责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六章的一到五节，经文记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那么按照犹太律法主义的观念，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个行为就犯了两条罪。第一，就是掐麦穗是犯安息日收割的罪；第二，用手搓是犯了安息日打场碾米的罪。法利赛人就以耶稣的门徒犯了安息日的禁忌为由，就斥责耶稣。主耶稣就巧妙地予以还击，并宣告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撒母耳记上的21章1到6节就记载了有关大卫和他的随从因为饥饿的缘故就进到圣殿里头吃陈设饼的事。那么这件事就表明律法的根本精神，彰显神的爱和公义。主耶稣他引用这段经文就教导法利赛人，与其在形式上死守律法，不如先明白神赐人安息日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逢有人离世，活着的亲人都会一边哀伤，一边祝愿逝者安息。然而，真正的安息并不是人说有就有，而是神说了才算。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被造的人回归造物主神的面前，才能获得安息。也就是说，人活着能进入神的安息之所，在死后才会有真正的安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